才在唱诗歌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好像神在对我说话，因此呢，我泪流不止。但是我相信神在我们教会中间一直在带领我们的教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每一个教会都成为复兴的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何等的需要被主来复兴。我相信第一个应该复兴的是我，我若没有主的复兴，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求神再次来怜悯我们，好吧？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在希伯来书11:1-8，以弗所书4:1-6，我们一起来读，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感谢你，当你引导我们教会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愿意来遵行你话语的时候，教会其实就迈向复兴之路。我们向你来祷告，求你施恩给我们在西米谷的基督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挥主你要教会成为灯台，成为世人的光，成为世上的盐。主，我就求你自己施恩赐福给你的教会，让我们靠着你所赐的复活大能，可以活出属主的见证。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你纪念保守我们每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今天的讲题是合一的信心基础。那当我们在讲的时候，要明白一件事情，我自己因为有78天住院哈，然后住在医院的时候，我就晚上有时候因为有42天不能够吃东西，因此我就是喝营养奶，就是用那个鼻胃管灌着喝营养奶。那喝营养奶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是水，所以晚上一定要起来上厕所，因为都是水哈。所以我每一次晚上午夜起来了以后，然后呢，我就在想说我离睡觉又有一点点时间，我该怎么办？我就在床上，我也不能起来惊扰别人，我就把手举起来，开始就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就想到每一次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你们的影像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开始提你们的名，为你们祷告。我也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们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主里面就互相代祷。因此，在教会的里头，我自己就深深愿意看见 主复兴，主光照，主真的赎回，而且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但是弟兄姐妹，当你来到神的家中，你来这边领受神的话，你回家了以后，你到底在过什么生活，或者说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命，这一点很重要。信心是一条学习的道路，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功课。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在你信耶稣之前，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我们都有信心。可是那个信心跟主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你那个信心的路是走自己的路，这个想法是自己的想法，这个意念是自己的意念。所以信主之前，你其实有一条信心的路在走。我举一个稍微举一点的例子，你们就会知道哈。我以前很喜欢看广东的那个电影哈。那广东的一些电影的里头，其实后来我这次回台湾，因为有台湾有那个电视，我稍微跟我母亲在看。那我母亲说她最不喜欢看广东电影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广东电影要么是警察那个打打杀杀的哈，要不然就是武侠剧，有一些闹剧，因为那个周星驰会很会闹哈。然后呢，要不然就是有一点迷信，就捉鬼的，有没有？广东很多捉鬼的。那我必须跟你讲，我看到这些啊、就是说我不是说一定是他们，但是我只能跟你讲说，这就是一种信心所产生的生命行为。他们有时候早期的时候，人到那个到外面没有厕所，要小解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呢就到那竹林里面，你看那个广东人一定会讲借光借光借光借光，有没有？他要光借光一圈，他才肯上厕所的。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弟兄姐妹，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批评他们这个，可是那个就是一个他们因为信心所产生的一种生活形态，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的信心是那样子，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生活的形态，那这个形态就来诠释他这个信心。因此当我们讲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有一种信心，可是这信心不是属神的信心，因此呢，我不是属神的信心，就活出一种不是属神的生活形态，是不是这样？好了，等到你们信耶稣了，来到教会，你们在这边听讲道，然后当圣经被开启的时候，它就诠释另外一种整个信心的模式，然后我们就面对一种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你或者是我要不要接受这种挑战，也就是说我要不要改变。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人原来的信心状态被圣经的真理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产生一种摇动，那种摇动有时候在我们生活中间，平常以前可以随便讲的话，突然之间发现圣经的教导不能讲，哎，那时候我们就要问了，我要不要遵守圣经上的话？要不要呢？如果要，弟兄姐妹就必须把原来那种生活形态舍去。因此我才会跟弟兄姐妹说，这是一条学习的路，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信心要改变，从一个救我的信心要改成圣经中所启示的信心，这是一个学习的路。如果弟兄姐妹不明白这条路，我们来教会聚会很久很久，回到家里面依然故我，那这不是教会的路，这也不是说我们信主人的路。所以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上面的传道人讲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玩。他讲什么？他说来到教会像一头乖乖的羊，回到家里面把羊皮一挂，狼的本性就出现了。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回到家里面，砰，哇，什么脾气都出来了，哦，该发的脾气也发，该讲的话也都讲，没有一句少的。 看见了没？那这里面就代表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整个信心所指引生活的路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所以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在一章十七节说，本于信以至于信，它是一条信心的路。那英文就很有意思了，英文是说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信心，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从开始，从信耶稣的开始一直到整个生命的结束，我们都是需要用什么？用信心。因此圣经才会在同一节里面提到，他说义人必怎么样？因信而活。义人必因信而活。因此当我们的教会要谈到同心合意，要谈到合而为一的真理的时候，其实我必须对弟兄姐妹的信心说话。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不对你的信心说话，你就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信心产生那样的生活。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就要从信心开始。那信心的真理很重要。圣经问说什么是信心呢？我们再来念一次我们刚所读的圣经好不好？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代表着什么意思呢？那这里面是不是只是说到说我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呢？有没有更深的意思呢？那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他所提到的观点是要我们了解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里面讲到信，相信的信心跟所望之事还有未见之事有一个实底跟确据的关系。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说信心跟未来的事情有一种必然性，对不对？对不对？信心会带出未来的必然，对不对？所以它有一种非常非常必然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你要从这边到北京去，你必须先相信飞机可以到达，对不对？相不相信？最近马来西亚航空这个不太容易哈，对不对？可是要不要相信？还是要相信啊，要不然你这一辈子就不要想回北京了，对不对？你必须先相信飞机可以到达。所以你到达了没有？没有。所以你要登飞机之前有没有信心？有，有信心的，对不对？然后你在登飞机之前有信心的时候，一坐上飞机，飞机在那边抖啊抖啊抖啊，怕不怕？哦，很怕。我看到，我记得我以前就抓着那个听祷告主啊主啊，你就让飞机稳下来。后来才知道，飞机每一次要飞到三万尺的时候，之前都有一个乱流，每一次都会抖的啦，没有关系。然后我这次回来呢，飞机抖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摇篮曲，上帝在摇我，要我快点睡觉。所以十个小时的飞机，我睡了七个小时。以后呢，我就很安心。为什么？该掉下去一定不会少的，我一定跟着掉，就这样就好了，没关系嘛。反正呢，我也准备跟他掉下去了，因为我相信他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你要必须先相信这飞机可以飞到北京。然后你坐上去了以后，飞机飞飞飞飞一直飞就到北京了，对不对？哎，等到你下到北京机场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事情就怎么样？实践了。所以弟兄姐妹明白吗？信心跟你事情的实践中间是有一个关联性的，是一个关联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所讲的信心不是一种口头的相信，弟兄姐妹，哎，你们信不信啊？我信，我信，我信，不是这种信心的。我们现在讲的信心是一种对事情还没有实践之前，这个人却相信这个事情是会实现的。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也是圣经所说的信心。今年我们教会是讲到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现在要问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要怎么回答我？你说，牧师，我也不知道哈。很多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说：“哎呀，我相信，我有这样的信心。”那我就要反问了。2014年12月31号结束的时候，教会能够达到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吗？嘿，我现在在问大家了。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教会今年2014年是不是在讲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是不是这样？啊，你们相不相信会有？还是我下面写的这句话？很多人讲说，啊，反正每一年都有一个口号吗？对不对？我们喊一喊呗，是不是这样？喊一喊嘛，就大家的，反正喊一喊就好了嘛。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要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去认识到它不是一个口号。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信心才能够实现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呢？我刚讲，信心是一条路，是一个生命学习的路。我如果不把这件事情指明，弟兄姐妹，你就没有路可以走，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就喊一喊呗，我们就喊完就算了，反正2014年，现在已经都马上就要4月了，1/4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哎呀，有没有没有关系了，反正每一年，牧师长老就是要提出这些口号的，我们就跟着大家喊，这样喊一喊，反正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必须说，这就不是信心的路了。为什么？因为信心的路是期望这个事情是可以发生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如果信心的路只是我们这样喊一喊，那弟兄姐妹，它是不会实践的。因此，我们先要了解到，信心是有代价的。想要信心得以实现，需不要付代价呢？需要。很多人马上说：“哎，牧师啊，错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是啊，我绝对跟你讲，而且信不是靠行为的，是不是？也是啊。所以我信的时候有没有付代价？我们中间信耶稣的人付1000块美金的，请举手。没有吗？没有吗？我们信耶稣的人不用付代价，但代价谁付的？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救恩的信心那个代价不是你付的，是耶稣替你付的。可是之后整个教会中间所讲的信心就不是这个信心的，不是说你不用付代价了。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把救恩的信心跟我们教会要走信心的路两个路混在一起。救恩的信心是因为人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弥补，来补偿自己生命中那个缺欠神荣耀的那个荣耀，我们没有办法，所以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今天教会的路不是救恩的路啊，不应该说不仅是救恩的路，这样讲比较对，不仅是救恩的路，我们教会的路讲的信心不能够只是喊一喊我相信我相信就结束了。所以信心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为了帮助有信心的人可以了解到什么是信心，他就开始举证一些属灵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一开始就提到挪亚，我们一起来读，请。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弟兄姐妹，这只方舟是 挪亚信心的功课。神启示他的时候说地上还有120年，神就要用洪水来灭当时的世界。神对于挪亚有一个启示，挪亚听完了以后，他想120年还长着呢，是不是？好吧，那我们就这样每一天晃着过着，可不可以？不可以。挪亚从领受神在120年以后，神要用洪水灭这个世代的时候，挪亚就开始了预备了方舟。他在预备方舟的时候，图片没有出来吗？啊，出来了。这个方舟很大哈、哦，这方舟，对不起哦，因为这个图片是小的拉成大的，所以不是那么清楚。但我跟你讲，这上面都是骆驼啊马，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比例有多大哈、啊。这有一点点像，大概是2-3万吨的那个船哦。好，大家可以看啊，这上面、啊、骆驼马，你看那个方舟有多大，有没有？好，我们再把它打亮，谢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什么？挪亚有一家八口，就开始在120年前就开始盖这样一条这么大一个船呢、啊，就盖一个这么大的船，12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挪亚不是说我信了，所以他就停了。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头，许多的人的信心光景就是这样：你信不信？我信，然后就停在那边。可是挪亚信的时候，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方舟，使得120年以后，神用洪水要灭这个地上的时候，怎么样？挪亚的全家就因为方舟得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许多时候，弟兄姐妹把救恩的信心跟教会应该怎么走信心的道路两个混了，以为说只要喊着口号，我信我信我信，我们事情就结束了，我们就成圣了，我们就可以安然见主了。不，所以圣经为着帮助我们，又用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他的见证。圣经怎么说的呢？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想法，因为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对不对？哎，你要买一栋房子，哎，对啊，哎，是啊，我要买一栋房子。哎呀，那房子在哪里？不知道，多少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说我要去买房子。你觉得这个人奇怪吗？哎，真的蛮奇怪的。挪亚真的是不知道那个地方长得什么样子。挪亚为什么不知道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读《创世纪》一章后面跟12章。你就知道，当时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哈拉住在这个乌尔这个地方，然后神指示他要往一个叫做迦南地，他不知道那个地方，他不知道以后他就问老爸：“哎，爸爸，迦南地在哪里？”爸爸说：“不知道，哎，我只知道一个地方叫做哈兰。”所以呢，他就这个他拉就带着亚伯拉罕走了1000公里，请注意哦，是用走的哦，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个地方哦，幼发拉底河这个地方走。我们知道古代的人他们生存的时候都是沿着大河产生文化的，对不对？研究人类学历史人就知道，我们都是河流所产生的文化，很少在大山里头，因为大山的资源少，水源少，很少在大山里头。通常要产生大而文明的文化都要在河边的，而且要大河边，不能小河的，要大河的。所以这1000公里，亚伯拉罕他拉就走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哈兰。以后呢，他就不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接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所以 神一定告诉亚伯拉罕不是这边，那怎么办？只好继续走。亚伯拉罕等到父亲过世了以后继续走，再走了600公里，600公里他才走到迦南地。弟兄姐妹，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整个的概念都没有，他没有那个什么叫做迦南地的那个概念，他什么都没有。而亚伯拉罕他没有要得为业的那地，他根本不知道那地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开始出发了，开始走一个1000公里父亲的路，600公里自己不知道的路，然后才走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亚伯拉罕就在那边等，就在乌尔这边等，你想他会成为信心之父吗？根本没有办法。因此圣经中所讲的信心的路，是一条当你知道以后你要去实践它，是要付代价的路，你要走的。如果不走能不能得到？就完全得不到。这两个例子表明什么？这两个例子表明圣经中所启示等待事实的信心，不是一种不作为偷懒的心，反而是一种异常的积极热切持守的行为和态度。我不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观念有没有开始被打破了？你我的观念是不是不再讲说啊，相不相信？相信，然后就结束了，我们就在原地等待。挪亚在120年前就在那边等，因为他相信了，他不是不相信，可是如果120年他不努力，亚伯拉罕说我信了，就等在乌尔。那我告诉你，圣经上根本不会提挪亚，不会提亚伯拉罕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路不是圣经中所启示信心的路，不是。所以是的，圣经中所启示的信心乃是一种活泼的积极的，而且是有盼望的。为着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天要来讲教会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要来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合一的观念。教会需要合一，信徒需要合一。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牧师，不是，而是因为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基督在面对最后一段时间他自己的祷告。那个祷告有被一些解经家就称为大祭司的祷告，他明白地告诉我们，要我们这一群相信他的人合而为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中间的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圣父啊，求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一章17章里头提到4次使他们合而为一，可见合而为一的合一是神的心意。在教会里头，我们讲到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之前要一个合一的心，难不难？不容易哦。我们中间有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从香港来的，从东南亚来的，有在本地出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原来的路，有没有？我刚讲信耶稣之前有自己一条信心的路，有没有？是不属主的，是自己的想法，是自己所相信的那个根源，是不是这样？感谢主，今天你我坐在这里，我们绝大多数都已经自称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了。我为你，为我自己也感谢主。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这许多不同的人， 不同年龄层，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学识背景，然后今天这个教会要合而为一，难不难？很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很不容易。但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相信教会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达到真正的合一，除非我们真的全然的相信，热切的期盼这件事情会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的教会才有可能迈向同心合意的道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年教会的整个喊出来，或者说在主面前寻求出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踩在一个合而为一的根基上面来看这件事情。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这将近一百个人左右，我们必须把信心放在这个基础上面。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呢？因为耶稣的祷告，耶稣为我们祷告了，耶稣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祷告。我们看起来真的很难，我们中间在座有许多人，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心思，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想法，我们有成长背景的不同，学识背景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如果按照我们来看，按照你来看，按照我来看，我们会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合而为一。但是感谢主，那个是我们今天你来到的地方，称为圣殿，在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了，我们个人的想法，我们的信心的路要不要改变？要，我们就开始要走一条整个去除我们原来想法的路，因为去除我们原来想法的路，我们才有可能朝着合而为一，然后到后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样子走去，才有可能。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永远在那边喊着，哦，教会又来一个新的口号呗，不就这样吗？所以我们要来谈代价。如果教会要合一，要有代价。是的，你如果相信同合一的兴旺福音，那我们怎么样开始来迎接这个实底，或者迎接这个确据呢？今天我们带你们读了一段很长的一段保罗的圣经，保罗写给教会的一段经文。感谢主，这段经文也成为神启示我们教会应该有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当保罗讲到要竭力的保守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他用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所以教会的合一不是一句口号，教会的合一是一群明白合一真理的弟兄姐妹产生的信心，然后用这个信心开始去走这条路所产生的结果。阿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代表着 我们的教会要去追求，要去学习什么是神的，神所赐给教会合一。因此保罗就用凡事，他讲到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要用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你可以看见这里面都是一个向内聚力的一个力量。然后他只有讲一个非常外展性，就是要竭力，意思就是说你要尽你全身的力量。我在星期五的时候，我参加恩惠小组，我在那边参加，那他们查马可福音第九章中间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人在外面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然后门徒跑来跟耶稣讲，耶稣啊，他们不同我们在一起，竟然在外面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心里面愤愤不平，耶稣说不是敌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这一群人实际上在耶稣的眼中仍然是行神旨意的。然后我就在那天晚上跟弟兄姐妹提到一个民数记第十一章，有70个长老要被按立受感说话，就有两个不在那个会幕的中间，有两个在外面，结果神的灵也降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使他受感说话。然后约书亚就跑来，他们怎么可以在外面呢？应该是在这一边的，在外面怎么可以呢？在外面怎么可以呢？然后摩西就说，约书亚，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他们吗？他说，唯愿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当教会在发展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在外面发生，比如说，有在教会里面有人讲到比正牧师好，我坐在底下如坐针毡，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再想一想说，将来我的位置不保了啊，会不会？好像会哦，人家要他不要你了，然后就开始心里面就开始产生嫉妒，有没有可能？有。可是一个懂得合一的人，一个懂得合一的人，他会明白神兴起那一位弟兄，兴起那一位姐妹来取代自己的时候是何等荣耀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合一容不容易？很不容易。你知道保罗就用竭力两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来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用比较的方式在看，但弟兄姐妹不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是神兴起，神在教会中兴起了一些人。我自己很佩服台湾周神助牧师曾经讲过，他现在我佩不佩服他不知道，但是呢以前他讲的一句话我倒是蛮佩服的，我先讲一下啊，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断在发生，就像我以前也蛮佩服赵翁基牧师的，那现在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就祷告说，主让我更清楚一点点，明白我该怎么样。但是他当时讲的话的确是很帮助我。那什么话呢？周神助牧师讲说，成功的传道人是做到失业的传道人。那我一听，哎呦，大家都一听，怎么会这样？失业，就是说讲台有人讲的比你好，是不是传道人就讲到失业了？是不是？查经有人比你好，传道人就查经失业了，是不是？然后呢，如果在探访关怀做行政都比你好，那还要这个传道人干嘛？我一想，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听不懂，现在就明白了什么意思。现在明白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们更愿意看见弟兄姐妹都比我好。哎呀，如果在教会里头我们100多个人如果都说，哎，我愿意看见你都比我好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宽广。那教会会不会再有一种吱吱喳喳，再有一种彼此间互相好像比较搓揉的心，有没有？好像就开始合一了，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你知道一个合一的心是透过我们内心中多少的学习忍耐包容饶恕， 然后呢，多少的谦虚才能够酝酿出来的一件事情吗？它不是一个自自然然就会产生的，它是一个经过这样过程。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开始留心的时候，就不难发现这个用词，保罗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学习背十字架舍己的功课的一种态度所酝酿出来的。是的，破坏合一不需要多，小小的争吵，随便的一句话，一个脾气，一个自我的私心，一句怨言，这个合一就嘣就破坏了。真的很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容易很容易。但是当我们开始学习顺服圣灵带领我们的心，我们让圣灵在内心中来运作，我就想到我的老师邵庆章牧师，他是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他的那个主任牧师，他已经被主接走了。那时候我在神学院他上课的时候，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在教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执事当选。那个新的执事当选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开会的议程表啪就甩在牧师的脸上，拍桌子，很气气愤愤就走了。他当时没有生气，没有脸红，所以当时其他的长老执事就站起来说，牧师你没生气，他生气；你没拍桌子，他拍桌子；你没丢东西，他乱丢东西。我们挺你，舒不舒服啊？很舒服啊，教会都挺我，对不对？牧师回去要去探访一个人家，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跟他讲：“去探望这位执事。”主啊，不要啊！为什么呢？我没生气，他生气；我没拍桌子，他拍桌子；我没丢东西，他丢东西。应该是他来跟我道歉，怎么我去看他呢？没办法，如果你们住过菲律宾人就知道，那个牧师很舒服的，因为牧师有司机，开车的时候有司机，那司机就去。他经过要去探访那个人的时候，经过这个弟兄，他是在一个银行里面做经理的，他在那边上班。他就叫司机停下来，他去探望那个弟兄。去的时候他讲说好沉重啊，走到那边，然后呢从电梯坐上来以后，去敲那个弟兄办公室的门，就那弟兄的秘书说，啊，我们经理不在，我等一下帮你留个话。他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先走。他心里面喜乐的不得了，哈，主耶稣我也顺服你了，我也顺服你了，不用去看他了吗？他觉得很高兴，就去看完那个人回来的时候，又经过那里，圣灵又说再去啊。他这一个传道人真的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顺服圣灵，他就上去打开电梯。他说那个电梯离那个门就大概我这里离那个门这么近，他说每一步都很沉重，每一步他都祷告，哎呀，每一步真的每一步他走过去，他正要敲那个门的时候，那门突然间打开来，正是那个弟兄。那弟兄一看到邵牧师，邵牧师啊，抱着他眼泪一直哭一直哭，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合一的心是多少十字架的功课所带出来的，一个合一的态度是多少舍己所流出来的。我们如果不这样学习，教会怎么合一呢？所以信心的路是信主的人一生的功课。当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开始要走这个路的时候，这个路会带出极大极荣耀的祝福，你信吗？那你说，牧师，那我该怎么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请。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开始有信心，知道合一的路是一条舍己跟背十字架的路，我们要走的时候，可是每一步都那么困难，那个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再一次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知道我没有的他有，我不能的他能，我必须在主的面前全然的相信是主在带领我，然后我们的主就怎么样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刚才我们在唱的主求你来恢复，我们把转到刚才那个 PowerPoint 可以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刚没这首诗歌整个没有唱完，因为我一直在流泪。是的，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恢复在教会中奇妙的作为。主啊，让我用信心的路来跟随你，虽然不容易，但我愿意走。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来，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从今奔发燃烧的火，从头，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发燃烧的火。我们极力来唱，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副歌，愿你的国度，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我们请事情继续，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祈求，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路，是一个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热切盼望这样的话语能够在我生命中实现出来，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全然的相信你要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复兴的道路。有一天当教会同心合意的时候，主，我们教会可以兴旺福音。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感谢你自己施恩，你自己保守，愿你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更怜悯孩子自己，因为孩子需要你更大的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坐。我们感谢主，有几位新来的。